混搭的火花。形式的另一种有趣的方式就是混搭，它和转动形式的魔方的区别在于，转动形式的魔方是指改变一件事情的某些构成元素，混搭则是指把两件原本看似非常不相关的事情糅合在一起。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，你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，可是你的妈妈希望你成为一名钢琴家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有一个人两样都没耽误，先不管他是谁，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左右兼顾的。他走上舞台，站在钢琴边上，问台下的观众，你们喜欢好听的音乐吗？是的，一位观众回答道。这时他并没有开始演奏，而是拿起乐谱递给那位观众，说道，给，这要2美元，做出要卖乐谱并收钱的样子。观众被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钢琴家逗得大笑。当谈到情绪激昂的片段时，他会跟着音乐突然从凳子上蹦起来，摔到地上，随后不慌不忙地打开凳子上方的盖子，里面居然藏着两条固定好的像安全带一样的东西。他将带子绑在身上，说道，为了安全，我要系好安全带。有一次在他演奏时，观众没听懂他弹的是哪首曲子，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乐谱摆反了，所以弹出来的音符顺序是倒过来的，于是他赶紧把乐谱上下调转180度，重新开始弹奏。这时才想起大家熟悉的威廉·退尔序曲。当演奏快结束时，他却反复不停地弹着同一个音符无法继续。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原来他发现这首曲子的最后那个音符还在之前给观众的那张乐谱上。这时他走下台，从观众手里拿过那张乐谱，并把音符从纸上撕下来，蘸了一口唾沫粘在钢琴上，终于弹出了最后的音符。这时观众又一次哄堂大笑。这位便是丹麦的喜剧演员兼钢琴家维克托·伯厄。他表演的音乐中的喜剧以849场演出成为戏剧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单人表演，并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，哥本哈根为他竖起了一座雕像。这不只是因为他钢琴弹得好，也不只是因为他的表演超过了其他喜剧演员，而是因为他融合了这两者。喜剧表演和钢琴演奏本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，但是维克托把两者巧妙地混搭在了一起，并称之为音乐喜剧。当然，我们并不需要创立一个全新的剧种或者流派，哪怕是日常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尝试把它们拉扯到一起。在上一章中我们就提到，事物之间往往有着各种微妙的关联，关键是我们能够去发现并尝试。其实已经有许多不同的事物进行混搭的案例可以借鉴，例如通过在培训中让大家玩乐高积木，来洞察领导力的核心要素，玩积木与培训的混搭，运动比赛和公益募捐的混搭。在我参加的一次山地徒步活动中，导师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，用文字描述路途中的细节与见闻，这让我在整个过程中都带着格外好奇的眼睛去观察，这是徒步与写作的混搭等等。我在一次偶然的尝试中也体会到了混搭带来的惊喜。那次是给一位私募基金公司高管做一对一辅导，对方是一位对自己要求很高而且工作态度很严谨的女士，她希望能够提升演讲的感染力。记得辅导当天，她忙完工作已经是深夜，我来到她的办公室后，基于她描述的演讲场景让她进行演练，同时我现场指导她在演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。其中有一部分技巧是关于演讲时的音调、声音的高低和音量、声音的强弱变化以及语速的快慢变化。演练了几次后，我感受到了他的一些改善，不过还不够明显，他的感染力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状态。随后我们决定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便拿着一杯饮料到窗边看风景。就在那时，我的思绪开始不自觉地发散开来，大脑中闪现出指挥家卡洛斯·克莱伯在指挥时的画面。他挥舞着手臂，时而激昂，时而轻巧，时而飞快，时而悠缓，富有变化的音乐从他的指挥棒流淌出来。顷刻间，我的脑海中冒出一个很随性的想法，我转过身告诉他，你现在就是乐器，跟着我的指挥来演讲。随即我稍显夸张地摆出像指挥家的手势，来体现声音的高低、强弱、快慢，并让他跟着我的手势来发音。他的兴致显然要比先前高得多， 并且随着节奏的起伏，他更加投入，也更加放松。就这样，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带着笑意完成了演讲。在深夜的40层楼上，一个冒牌指挥，一个纯人声乐器，演奏出了怪异的音乐。演讲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，我也不是魔术师，但那次演奏让他彻底在演讲练习中打开了自己，并找到了感觉。这对我来讲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做过辅导。音乐指挥怎么可以混到演讲练习里来呢？但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混搭的效果出奇的棒。后来，这个灵感也被我拍成了视频，并且作为一个练习环节用在了我的培训课中。在形式中，把本不相关的事物进行混搭，会带来一份新鲜感，因为这是人们没有见过或体会过的。正是因为混搭多了一层美妙的复杂度，它会调动我们的好奇心与注意力，开启多一层的思考，多一份的投入，进而带来思想上的冲击与火花。